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
2026年4月28日，北京时间下昼，中南海对外发布咗一份通告，通告话中国经济运作起步平稳有力。你可以记住呢个时间，因为就喺同一日，大陆媒体报道深圳春熙台嘅十几家门店喺冇任何预警嘅情况下全部停业。那些前一日仲喺度刷卡储值的顾客电话亦都打唔通。而喺几日前，广西玉林四家工厂同时拉闸，近万名工人走出厂门，冇补偿，冇通知，有人爬上屋顶，唔系为咗睇风景，系因为屋顶以下已经冇任何地方可以俾佢哋站立。但以上呢啲都唔系今日最令人感到背脊发冷嘅事。比这些更加寒意切骨的是另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没有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没有在任何官方媒体上出现，它静静绕过了所有法律程序，直接传达到中国最基层的权力末端，就是每一个区镇级派出所，不是求救通知，不是补贴方案，亦不是就业指导，它是一份名单，它列出了五类人，总共近2亿中国公民，这些人的共同点只有一个，他们全部是中共经济政策失败的直接受害者，失业的、躺平的、上访的、蜗居的、学历贬值的。而中共对他们的定性不是需要救助的社群，而是需要管制的威胁，受害者被列入管制了。这一期我们不是讲传闻，不讲情绪，我们讲结构，讲逻辑，我们就由那条最高决策层一路伸延到每一个派出所的权力链。我们要看清楚，在中国经济最需要松绑的这个时刻，山顶上的那个指挥者究竟在做什么。当一个政权无法保障最勤奋的劳动者拥有一口饭食，反而坐视300多万个经营主体在一年内集体覆灭，这个不单止是经济的崩溃，这个是政权对民间生产力的一次大规模道德背叛。我们先来看一组罪证。2025年全年，中国消失了339万家餐饮门店，这个意味着每分钟有6家店铺永久结业，每个钟头有388个经营者的梦想破裂。在深圳，这个曾经的创业天堂春熙台的崩溃极具象征意义。它不是路边的小摊，它是深耕深圳多年，拥有10多家连锁店的中高端餐饮。它的猝死标志着中国中产阶级作为消费主力的彻底瓦解。前一日还在增值的顾客，第二日面对的是空号的电话和冰冷的门锁，这个对民间信用的无差别清算。而在制造业的动脉上，广西玉林的失业潮就是一次血淋淋的处决，近万名工人一夜没了工作，四家港资玩具厂同日停业，老员工最后只是拿到按工作年限5折的补偿，这笔钱甚至买不起一套高端服装。工人爬上屋顶，在四月的烈日下坚持了5日，他们要的不是革命，是生存，但政权给的回应是封锁消息，严阵以待。外资的撤离数字是刮在中南海面上的一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3年内的下滑45%，更残酷的一个口径显示正流入几近腰斩。这个不是外部环境恶化的借口可以解释的，因为同期东南亚、印度、墨西哥的外资流入全部在上升，资本没有消失，只是不来中国了。当资本感觉到这个国家的营商环境已经变成了国安审查环境，逃离就已经成了唯一的道德和经济选择。对公共信用的全线背叛，银行本应该是契约精神的堡垒，但在今日之红潮，基层银行正在成为隐瞒坏账和财政孤竭的垃圾场，政权正在通过大规模的机构解散，将民众的存款风险永远锁死。我们来看看第二层证据链。 金融微血管的坏死。2026年前四个月，72家村镇银行在中国地图上消失了，这个速度是去年的三倍。以浙江为例，当地的银行解散被冠以改善整合的雅号，但这个背后的逻辑链是一个令任何经济学家都感到绝望的死循环。一、财政干枯，地方政府卖不出地，收入暴跌。二、债务传导，政府欠国营企业的钱，欠供应商的钱，供应商欠工人工资。三、信用断裂，工人断了按揭，供应商还不起贷款，所有的坏账最后都堆到了风控最弱的村镇银行。这72家银行的消失，不是为了改善服务，而是为了集体灭证。当权者通过行政命令强制合并或解散这些银行，将那堆无法兑现的坏账打包封存，甚至转嫁给存户。在天津、在宁河，那些站在银行门口的存户面对的不再是柜员的笑容，而是发黄的 A4 纸公告和面无表情的保安。这个是在金融道德上对全国百姓的集体违约，他们掏空了你的银包去起空置的楼，现在又要抹除你的存款去救他们即将破产的财政。当一个政权将一亿几名经济受害者定义为威胁对象，他就已经站在全体国民的对立面。这个不是治理，这个是对国家元气的自残式收割。现在要对一份黑五类文件进行最深度的揭密。据多个接近体制内部的消息来源透露，这份文件并未走正常纸质公文流程，而是采用极其低调的口头传达方式，只是限派出所教导员以上级别先听取，然后再口头传达到基层住区的社区民警。这种反常的传达方式在近年维稳文件中并不常见，它透露出两个清晰信号。第一，内容极其敏感；第二，当局不希望留下任何可追踪的纸面证据。这份黑名单精确标记了五类人，每一类都是这场大崩裂的受害者，但就被当权者定性为危险分子。一、8000万黄马褂，被恐惧的移动单元，他们是快递员，是外卖送递员，他们是失业洪流最后的避风港，但就因为极强的动员能力和城际流动性，被定性为极易被境外势力煽动的社群。在当权者眼中，那8000万辆穿梭在街头的电动车不是生计，而是潜在的造反战车。而3000万专业错配的大学生，被埋没的种子。请大家记住这个名字，丁远超，清华本科、北大硕士、牛津硕士、南洋理工博士，这位横跨四所世界顶尖名校的顶尖学霸，回国之后就发现，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根本不是科学家，而是能够24小时风雨无阻、任劳任怨的餐饮外卖机器人。当他穿梭在车水马龙的街头，汗水混住雨水送出一份份外卖时，这个已经不是他个人的转折，而是整个高知世代的悲哀缩影。连同历年积压，近3000万高期待、高学历的年轻人，正带着满脑子的逻辑和思想，狠狠撞入这一埲看不见的绝望就业场。而最讽刺的是，正因为他们有思想、有逻辑、有独立判断力，反而被列入了派出所的重点观察对象。三、5000万退出竞争者。最荒谬的控诉在这里，国安部发表文章称，躺平是境外势力的阴谋。但问题是，如果年轻人买不起屋，结不起婚，连温饱都成问题，除了躺平，他们还能够做什么？但在红潮逻辑里面，你的沉默就是对宏大叙事的抗命，你的消极就是对独裁者的背叛。四、500万上访人士与6000万蚁居临时工，他们是社会的最底层， 住在20人一间的群租房入边，佢哋系城市建设的燃料，而家就成了被清理的残渣。派出所的文件要求对呢些人的聚集地进行24小时动态扫描。当权者的策略是解决不到失业，就解决失业的人；解决不到贫穷，就监控贫穷。他们投入了天价的财政预算去升级人面识别，去聘请临时辅警，但就不肯将这些钱用来给那些屋顶上的工人发放一份基本的救济金。在国家进入生死存亡的关头，最高决策层展现出的不是智慧，而是对市场规律的傲慢和对权力控制的病态执着。我们要审视当权者交出的这份成绩单，蠢招之一，数字治国的集体欺骗。4月2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官方定调今年一季度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过预期。而这个好过预期的背后，是国家统计局之前公布的一季度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5%。 但在道德检控的桌面上，好过预期的背后躺住另一组毫不留情的数据。三月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只是增长 1.7%， 消费已经冷到几乎无心跳。房地产销售额暴跌 16.7%， 连续多年深度调整，钢筋水泥的中国梦在度崩裂。更加致命的是民间投资，同去年同期相比下跌 2.2%， 几乎等于零。企业家用行动告诉世界，他们不看好这个市场，他们不敢再投钱。请问这个好过预期是由哪里变出来的？是靠政府发行几万亿国债去修建那些没人走的铁路、没人住的廉租房强行筹出来的？这个不是增长，这个是全体国民未来的债务包袱。蠢招二，亲手碾灭 AI 的希望 ，Manus 收购案，这个是今日要重点检举的自杀性政策。Meta 愿意出20亿美元收购中国 AI 领头羊 Manus， 这个本来是中国技术走向世界、换取宝贵外汇和技术标准的机会，但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就以国家安全为由刹停。这个就是当权者的逻辑。他一方面在会议上叫住加深改革开放，另一方面就在实际操作中拒绝任何他不直接控制的资本入场。他宁愿被这些技术死在中国的围墙里面，亦都不愿意被他在世界市场上发光。蠢招三，维稳预算对民生预算的强拆。目前中国的维稳经费早已经超过军费。面对那一亿几名新黑五类，当局的应对不是发放救济金，而是给派出所增拨经费。这个是一个致命的负反馈循环。经济下行，民怨沸腾，加大监控支出，财政更加困难，经济进一步下行。这个就是为什么称之为大崩裂，因为当这台机器的齿轮全部都被用来互相摩擦、互相监视时，距离彻底崩溃亦就只有一步之遥。今日我们陈述了三层证据链，我们看到店铺的荒凉，看到了银行的消失，看到了近2亿被标记的新黑五类名单。如果我们是一名道德检控官，我们要在最后给出这份时代的判决书。这一场大崩裂不是什么必经的阵痛，它是权力极度膨胀后遭受的报应。当一个政府将所有的倒闭视为不稳定的因素，将所有的失业者视为潜在的敌人，它就已经失去了治理国家的基本道德底线。它在用全国百姓的未来去换取那几张苍白无力的统计表格，它在用派出所的监控镜头去对抗那几亿双绝望的眼。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但在中共的字典里面，所有雪花都要被追责、被标记、被惩罚。而那个在山顶上亲手制造雪崩的人，他认为自己永远正确。但是我们必须要问， 当维权经费亦枯竭的那一日，当那近两亿被标记的人再亦都买不起一箱即食面的时候，那份派出所的文件仲能够管得住这个大崩裂的时代吗？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横，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